新约第一个地方是什么？
马太福音，田地就是世界，
嘿，然后呢？
宝主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你看见了没有？这个新约一来就不得了，这世界成了耶和华的棋盘。这旧约你还没看见一个角色叫做什么恶者，你也不晓得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恶者之子。你光看见红挪亚的时候，那些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哇，有敌军呢，这个叫做恶者之子。那接下去一节在这里啊，傻败子的仇敌，这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就要如此。然后十三章继续讲了，世界的末了，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从恶人分别出来。那我们这个什么？天国之子又叫做义人，是活在这个蛮可怕的这个叫做世界的东西里边，对吧？那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撒旦撒的败子哦。那这时候问题来了，那十六章他说什么？这是主耶稣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这什么意思啊？你把刚才所有的话放在心里面，这句话告诉我们是，这个人他就不是说义人恶人，也不是说天国之子恶者之子，而是说什么？所有的人，当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他有一个关系，或者对他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引诱，他所用的动词是什么？
转，
对，转。转，你再跟旧约比一比，有没有开始看见了啊？这开始，他这个有点开始露出一些端倪了。在创世纪里边啊，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其实很简单的，对啊，你就跟着神的吩咐就好了。你那个果果你别吃嘛，那整个园子随便你吃，没有什么赚呐、赔呀、也没有。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他有没有什么赚？有没有什么赔啊？没有嘛，他爱干啥干啥嘛。挪亚做起农夫来，那你说你不做农夫干吗？以后这个世界他会败坏掉，他会有征战什么什么的，然后神要审判。哎，有一个新的词到这里才出现，突然世界对所有的人是一个赚取的对象。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我开始问张扬的时候，张扬会觉得我说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一个东西。怎么样与神为敌？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好像成为一个妨碍？怎么回事啦？问题都出在这里了。因为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会想赚，而且他要赚的目标
全世界。
全世界。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回事情？奇怪奇怪奇怪。这样子一个他跟人的关系显然不在挪亚以后的时代。诗篇所有的先知，他们那个讲到世界都很正能量的。到了主耶稣来动这句话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这句话好像理所当然。其实你从圣经为什么要去这样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是一个新词儿啊，对吧？哎，这个观念约伯有没有？没。连所罗门都没有，那当然你要继续讲下去，那有赚就有什么，有赔，赔了半天是什么？世界很大，照说你这一个东西两边，它应该有个等号嘛，嘿嘿，你只是赔了自己而已。你说有赚有赔，这个很好赚，因为它本钱不多，可是那个本钱真的就是你的老本了。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性命，你现在就拿这个去拼，要赚那个全世界。哎，你觉得这个不错啊？你基本上做的是一个无本生意，但是所要的就是你的老本。那耶稣就问说，这个有什么益处呢？可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比较在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哎，这个现象是尤其在新约时代的一个新的现象。那从历史上看，这传说里边，那中国最古的诗是什么？
诗的话，诗经，
因为在传说里面，三皇五帝的时候，有个老头他在唱歌，日出而作，
日落而
息，对吧？早景而饮，耕田而食，
哎，这个是
我何有哉？那个时候的世界上有什么？有帝王，这是天高皇帝远嘛，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转的全世界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状况出现？
没有，
这个转的全世界是一个相当新约的思想，只是我们很习惯了。但你从圣经看，你就很惊人了，怎么排出这样一个字来？那你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对不对？对啊，我们喜欢转。哎呦，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世界跟人的关系开始出现改变了。你但是读这个圣经搜索的很有意思吧？它居然有这样的顺序在里边。当然，每一个福音它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就先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8章7节，哎，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什么？
因为将人绊倒
啊，这个也是新的，这世界也活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在旧约里边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它居然会绊倒人，不但吸引我们去转，还会把人绊倒。绊倒跟转有什么不一样？
转是你去追求他，
去
绊
追
倒
求他，那个他是谁？
世界。
对，那绊倒那是什么意思啊？
绊倒是这个世界来找你，哎，你想动一动我来给你增加麻烦，
嗯，他这个绊倒尤其指的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本钱嘛，那个生命。
嗯，尤其指着雅各扎根以色列开花，果实充满了世界，神要审判人，尤其指着那个义人和恶人。恶人，你希望成为天国之子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花样，不让你往前去。啊，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约伯的名言啊，这一切的背后啊，都有神的手，也是他容许世界这样绊倒你，也是他容许世界这样来吸引和转，对不对？所以绊倒呢，是比较指着我们讲行话里，指着福音而言的，指着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心意而言的，对吧？他挡着你，然后马太福音快完了啊，门徒来问他，哎，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这句话呢，有它的道理的。世界的末了就是世界的审判，那和什么事情被连在一起啊？耶稣基督再来被连在一起了。然后主耶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没有发现，有的东西是你不去搜圣经，你看不见的。主耶稣最后讲两个地方，一个讲到什么世界的起头，一个讲到世界的末了。中间尤其靠末了之前，和我们刚才看旧约里边以赛亚书所讲的合着在一起啊。灾难，世界的荒凉，那世界是不是有起头的？有。世界是不是有末了的？有。世界的末了以后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是天国。世界的起头以前有什么？有智慧，有耶稣基督已经被立了。你看，都在圣经里面，它不需要别人教给你。你这么读下来，你也不用写笔记，你下次再读，这些都是一定都还在那里了。居然这些字词的用法是有顺序的。不单是世界这个词，好多词都是这样。当你去把它搜出来的时候，把它排在那里，你就坐那看，你一下子你明白好多好多的事情。那我们到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往天国去的时候，除了这个撒旦与我们为敌啊，这个世界本身呐，可不是个好东西，它会吸引我去转，它会试着要绊倒我。然后这个世界呢，要在不但是神的眼前，也在我们的眼前败坏。你千万不要因为世界的关系去赔了你自己的生命，绝对不值得的。世界为什么还不结束？因为门徒还在这个主的托付里面，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往败坏，往得罪神，往审判里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啊，传福音的门徒， 在逆流而上。他们很快就进入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有什么新的话？记了一段别的福音没记的话，就是主耶稣讲的。
20章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人娶有人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事情呢？你们看见突然有一个新的用法，叫什么？
世界的人
啊，不是啦，不是啦，从你念我就知道你没看见这个词。呵呵，看见了没有？这两句话摆在一起，
呵呵，好像下线了。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什么？叫这世界。还有个世界叫什么？
那世界
啊，对对对，谁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那世界有什么特别呢？那世界是给谁住的？死里复活的人住的。那世界的人和这世界的人怎么不一样呢？难怪呵呵掉线，他就不想听这个话。一个叫有娶有嫁，一个叫什么？也不娶也不嫁。怎么下去了？怎么不上来呢？这么重要的话，张扬有没有读出点味道来了？
这个挺有意思。
你就光把搜出来的圣经你摆在那看，为什么我跟你讲说不要直接跳到新约里面去看？每次出现开始换了不一样的衣服上来了，有不一样的颜色了，是不是？那路加福音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21章26节讲的，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其实应该是说这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儿？
人想起那
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世界将要
被审判被毁灭，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里有什么新的事情？
天使都要震动。
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猜得到，神要毁灭这个世界，要审判这个世界，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头，这是天机啊，这个绝对属于天机的，其他地方你找不到。
你是说炸得魂不附体吗？
其实是人想起，就是人知道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当世界真的要被毁灭的时候，人知道不知道？
您知道。
这跟洪水不一样了。洪水是什么？不知不觉洪水来了。这个是什么？人想起，所以想起就是不但知道，而且有相当的确定的一个知识。比如现在最热门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多加你帮我做那个福音单张，你应该知道啊。现在还在上新闻的一个预言是什么？
到处都在涨水吗？
就是那个陨石，陨石他们现在已经不讲要砸地球，他们正要砸月球。像这一类的东西，叫做将要临到世界的事，会叫你吓得魂不附体。这时你什么办法都没有。你看以色列跟伊朗，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交手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啊？都让你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你想什么东西啊？
世界末日，
你把一个关键拿掉了，那就不得了了。这关键是很新的一个东西，现在科幻小说里面才有的。假如这些飞弹没有被拦截下来的话，这太可怕的事情。撒旦现在这些飞弹的威力可大了，成千成百的往你这飞啊！如果是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不得了啦。现在唯一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全世界陷入一个极大的混乱之中，那只是因为它被拦截了。为什么会被拦截呢？就是靠呵呵这种人，他们专门在研究这种视觉图像的。现在没办法想了，现在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了。但是到了那个真正世界末日的时候，所谓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呢，居然是人想起，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被吓得魂不附体。好了，讲完路加福音了，到现在呢，我们大概知道在新约跟旧约里面，它这个世界呢有点区别的，因为这个新约的世界呢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啊，它会引诱你去转，它会让你绊倒。那还有没有更清楚的东西呢？啊，在三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是我们应当晓得的，就是魔鬼 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三个试探，在路加福音的第二个试探吧，魔鬼带着耶稣上了世上最高的山，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那对他说什么？这是路加福音讲的啊，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那对于这个圣经有两个说法，有一个说法呢是说撒旦魔鬼在说谎，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张扬，你倾向于哪一个说法？
这句话是真的。
多加，你认为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吧，
真的吧。温迪，你在国内听到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
我没有在国内听，可是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世界根本也不属于撒旦的。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查这个圣经吧，你看你照着旧约看世界是不属于他，可是你要知道撒旦魔鬼只给耶稣看的是不是这个世界、啊、不是，是世上的什么，那个世上其实也就是 world 也就是世界啊，是世上的什么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尤其是重点在这里，就算它是世界也是一样，因为在旧约里面还有在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新约，神的确是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会吸引我们去转，它会绊倒我们，就表示这个世界上真有个势力。像往后我们在使徒书信就会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直接说他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但你如果只看旧约，那个世界只是神的创造而已，为什么世界会吸引我们去转呢？其实跟魔鬼撒旦的这个试探有很大的关系，他总是给你看见机会，给你看见你可以发财，给你看见你去赚的这种种的机会，让你放不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约翰福音，这些都是主要是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最重要的讲论都是在耶稣基督还有约翰所记载的有关于世界，那个就是我们真真正正需要去明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这个世界是指的什么而言的？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个世界。
对 ，the world， 你也可以翻译成世人，可是应该还是就像神爱世人一样，他主要是讲到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他，因为其他的受造之物是认识他的。所以十一节就接着讲到自己的地方来嘛，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不认识他与不接待他是平行的。他仍然称这个属世界不认识他的人为什么？为自己的人啊。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救恩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那是新约里面我们第一个名字。你要知道你是自神自己的啊，这个自己是讲到神的所有，神仍然称我们为他所有的啊。第六章他就说了，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哎，所以这是神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这个世界呢会有一个所谓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那个你这个东西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用怎么样一个名词来传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曾经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张扬会不会讲我们没有念过科学的，这个还是可以用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你想不想什么叫做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那忘了，
而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它一定是趋向混乱与无秩序。
你
看，那这个世界在人类历史里面其实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人类的历史是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照这样看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神介入了人的历史。那以前神介入人的历史就是 变乱啊，审判啊，对不对？洪水的时候是神介入人历史，但是对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改变的。那现在这个不太一样了，他到世界来，而且他是从天上赐生命给这个世界。像前面他所说的，他在世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思想，就是圣经明明的讲，神现在还在不在这个世界？在，只是你不认识他，问题是出在这里。这是我们所站的一个传福音的基本的观念。那现在他就告诉我们，神的工作是介入这个世界。他除了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哎，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叫做赐生命给这世界。然后接下去他又把这个叫做什么？他说我是什么？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光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怎么解释？
救主的意思呗。
它只是一个形容吗？还是它有真真确确的旧约的根据在哪里？什么叫做世界的光？你若讲到光，你讲到这个世界，你从旧约里面一定会想到哪一本？
创世纪，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对，那个光是什么光？
现在是太阳光，星球照的。
Wait a minute， 太阳第几天才照的？
第四天。天上有光体，
那第一天就有光，那光是什么光？抓虫就抓出来了，看你读圣经读的怎么样。
哎，
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吧？
对，它不是造了两个大光那个然后才有的。
所以那个光是不是太阳光？
不是。
那个光怎么样了？
神的荣光。
圣经对于这个光后来有没有交代？
你就说是现在这个世界，
你先别说是不是，就是你光从旧约里面找创世纪有没有交代？他讲过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顺，居然忘记了说这么重要一个东西，怎么回事的？这光跑哪儿去了？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再提到这光？
就是那个日晷倒退那个算是吗？
那是太阳，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约伯记里边讲，就是因着光万物出现。好像穿上衣服一样，像泥印上印，那个观念很难去把它说明白，他在想着什么。但他们那个时候，即使实在说是泥，实际上是一个滚筒啊。以后虽然完全没有提到，但是光这个观念是在的啊，星起发光，你的光已经来到啊，坐在死荫里的百姓看见了所谓的大光。当然，最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 I am。我就是什么世界的光，这个你对到约翰福音他开始写的话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界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人的生命在他里头，那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查约翰一书他讲了说，这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其实你可以说他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但是你在传道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在这个身上过不去。他说你如果说那个光是耶稣，那你就在说耶稣是被造的。
对，因为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
对，
就像
是
被造的。
那知道你说太初有道，太初有话，那个话发表出来叫做光。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耶稣所说世界的光不是那个光，那不更麻烦吗？对吧？然后我们说主耶稣是生命树，我们可以这样讲，你怎么不会反对？你不会说啊，你说他是被造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其实福音朋友听得懂的，不是这么有学问的人听得懂的，因为你看嘛，你就问他，你叫他读创世纪，其实那个光哪儿去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光出来以后，光和暗分开了，然后才有所谓的万物出现？那个是一个使生命发生的光，那光哪儿去了？过了几千年，突然主耶稣来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哪里走啊，黑暗里面走。神是把光和黑暗分开的。主耶稣来说他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你绝对可以对应到创世纪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光。你不见得说那个一定是，但是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就好像主耶稣是生命树一样，这个没有问题。只是总是会有一些太有学问的人来跟你唱反调就是。所以他这个世界的光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观念，对吧？他要赐生命给世界，他赐下来的呢，又是光，又是生命。为什么？因为他说必要得到所谓生命的光。约翰也说，人的光在他里头。好，在这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东西， 是这个东西。然后再往后看啊，我们上次已经发现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居然可以用搜索圣经搜索来把圣经连下去读，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的例子都可以这样做。那你们是从下头来，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世界的，我是不属这世界的。那这件事情在所有约束的宣称里面都没有变啊。讲到这里呢，你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活动的空间，对耶稣来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以外，可是他又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这是整个耶稣看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信主，我们读圣经，就是有这个好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边，你如果在这个地球上，你就不可能超出这个世界来看你所处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不只是地球，是整个的物质世界，我们所能明白的一切，你很难跳出这个局限来去看它。但是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耶稣看这个世界，他不是这样看，他不是从这个世界里头去研究，所有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钻的去研究。耶稣他是什么？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而且呢，在这里呢，他又引进了一个新的词，就是属这世界的，这是一个新的关系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世界对我们有一种很大的引诱，叫做要你去转。现在他说属这世界，什么是属？
属于？
属于还可以怎么讲呢？当然是属于了，
就是一部分。
你就是他在你身上有主权，他比你大。他掌控你的一切，这个叫做属世界。那这个观念又再一次清楚了，这个世界让人家绊倒的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世界会管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恶者，有恶者之子，这个世界突然对我们来说变成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棋盘。虽然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虽然在旧约里面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耶和华，但到了新约里面，你看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我们是在一个世界的权势底下，那这里已经开始很清楚了。这个世界我们上次已经讲，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这世界很可能就是你一开头所说与神为敌的那个力量掌权的地方，他抓住了我，我们变成属世界的。那他不是属世界的，他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呢不是从上头来的。但是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底下一个是第十一章二十七节，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
的。我们常常讲说啊，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啊，但是彼得是不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他一定不是唯一的，对不对？在彼得之前，谁认出耶稣是基督啊？
抱着耶稣那个最小的那个西面，他不就是
对，西面亚拿显然也是，拿但业嘛，拿但业从很早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腓力在他以前也是这么说嘛。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小心，不要说彼得是第一个认出基督，只是因为主耶稣随后给他的启示，让他知道的很清楚。其实刚拿但业讲这个话，主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们也都听见了。那这个马大也是其中之一啦，这所谓将要临到世界的。我们一般觉得好像马大在很忙，他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丫头，但实际上他这个话是很了不起的，你不觉得吗？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这话尤其讲到什么，以色列人知道基督，他是不是能把基督和神的儿子连起来，这个值得商榷。但是将要临到世界的基督要来，跟世界有一个这样从外来介入，从天上介入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圣经里面没有什么人讲得这么清楚的，就不要小看这个丫头啊。那他这个将要临到世界，可以从两方面去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用猜的啊。一个是从旧约的以色列历史，以色列的预言来讲，将来他要来，那你现在已经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过去未来式的将要临到世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将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 哪一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但总之他讲的没错，讲的很好。当然最出名的啊，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受害还有一直到他临别的祷告，这里边露出最多最多这个跟世界有关的信息。12章31节非常惊人啊，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乖乖，世界有王，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东西啊？你回头看一看啊，这个是在这个主耶稣最后最后在百姓中间，那有几个希腊人说我们愿意见耶稣，然后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去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就说那句出名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会失丧生命，你在这世上，其实也就是在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当然因为他说翻的是世上，所以不在这个搜寻里面，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字。一般我们的重点摆在自己的生命，你恨恶自己的生命，但是主耶稣特别在这个地方说在这世上，你这个生命之所以会恨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除了是因为罪，因为软弱，因为取死的身子，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在你身上的权势，对不对？我们不愿意再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就讲到服侍我啊什么什么的，最后他就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从天上有声音回答他，旁边听人说打雷了然后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接着他就说了，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这世界要受审判，然后他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赶出去从哪儿出去？
哦，就是啊，这是讲到他自己吗？是讲到谁呢？
肯定讲撒旦呢，
应该是讲撒旦呢，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世界的王将到，那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可是他对这句话的注解是底下一句，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换句话说他被钉十字架，是谁受审判的？
撒旦。
这世界受审判，是谁被赶出去？是撒旦被赶出去。对，
嗯，
那犹太人看起来呢？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受
耶稣
啊，是耶稣从活人之地被赶出去。他的关系在哪里呢？能不能把这个话对要听福音的人给他解开来呢？为什么说是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因为明明是他受的审判，明明是他从活人之地被捡出啊！
而且他说的是现在，肯定不是将来的那个审判，嗯、
对，
也不是启示录里边说的那个将来，
不是，不是、嗯，这个就是耶稣在他们中间最后讲的话嘛。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他仍然称他自己为世界的光，对吧？生命的光，你们要。趁着这个时候，趁着有光行走，然后他就离开他们隐藏了，然后就是他最后跟门徒的很长的讲论，里面也是讲到世界，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十字架的中心的信息啊。一般讲十字架是讲到罪，这里完全不是提这个罪，他就讲到世界受审判，讲到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显然这个事情是连到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居然是世界受审判，然后他死了是世界的王被赶出，怎么回事？
就是他死了之后世界的王就没有权柄了在这个世上。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的顺服。
那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跟，那我们不用怕撒旦，撒旦已经不在了。现在真的有人这样讲，
那得是属他的人，信他的人，
信他的。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还要跟龙征战呢？也不是这么讲。
嗯，
这问题不能问下去，一问下去我们就傻了。前面一个他说，世界要受审判，对不对？所谓世界受审判，跟十字架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什么样的圣经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话？因为这些东西到了你在传道的时候。没有人讲给你听啊，对吧？你自己得摸索出一条差不多的路来。 为什么说他钉十字架被举起来是世界受审？不是说耶稣受审，
好像是那个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审判是干什么？
审判是定罪
啊！对对对，你都想明白了没有？因为我们一般讲审判，你看我们前面讲世界受审判，世界受审判是讲到最后的时候，是讲到启示录终结的时候，对不对？
嗯，
是讲到洪水来的时候。哎，他这里不是这样讲，他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叫做世界已经受了审判了。哎呦，那这个审判显然不是指着毁灭，也不是指着刑罚而言的，而是像你所说的定罪。什么叫做定罪？你简单的话，主耶稣的话就是罪已经定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被定罪？
因为有罪。
这个世界在什么事情上他的罪被定了，再也无可更改了。记不记得家主葡萄园，葡萄园的园户，最后园主派谁去啊？
儿子
啊，派他儿子去，结果他们把他干什么？
杀了，
退出园外杀了。那一件事情，他们被定罪了。所以主耶稣就讲说，他派兵除灭这些凶手，把这个园呢转给那些能交果子的人，对不对？那这个世界之所以被定罪，什么叫做世界受审判？因为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世界受审判。所以老约翰才会讲嘛，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
在约翰福音这下十二章，他不就是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吗？
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真的是有点微妙的。是一样的，他底下所说的审判世界是什么？十二章那个地方，就是灭掉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到了最后的审判的世界。从那个地方来讲，
嗯，
可是事先当这个世界受了审判的时候，其实那个审判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拯救。如果你不与世人、不与这个世界、不与其他的人同活，要拒绝耶稣，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你反而说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不义的事情，我们所得的是应当的啊。那他干什么？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叫做什么？审判，这个叫做在审判里面的拯救。那他那个时候底下所说的审判世界，就是当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可是你现在已经蒙了拯救。为什么啊？就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审判耶稣，就成为你自己的审判，就是这样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微妙的关系？因为看着是耶稣受审判，实际上是这个世界受审判。第一个地方所讲的，就世界受了审判，在这件事情上，世界的罪定了。世人凡是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罪都已经定了，在这件事情上定了。虽然定了，那个审判有没有来到？还没有来到，到了末日的时候才来到。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不是把那个末日的审判现在带给你们，我来是指着他到世上来这一次。但是他再来的时候，的确羔羊的愤怒要审判世界，对不对？
嗯，
但是他这一次来的时候，虽然说是世界受了审判，可是他偏偏他又说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所以他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那剩下的一句话呢，其实也不难解，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没有说这世界的王要从世界上被赶出去，他不是这样讲，他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他钉十字架，这世界的王呢是被打败的，虽然看起来是耶稣被打败，实际上是世界的王被打败。那这个被打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打败？他这个被打败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什么叫做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他在什么地方被赶出去？所谓赶出去，从哪里赶出去？
就是是不是他权柄就没有，就开始一点点？
肯定跟他的权柄有关系。所谓从地上被举起来，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地上被举起来，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当他这样的时候，什么东西被 打败了，就像你讲的得胜是什么东西，谁的权柄在被打破了，撒旦的权柄被打破。主耶稣自己怎么说，在启示录里面他讲说，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死亡和阴间的这个权力已经转移到了耶稣的手上。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如果你从耶稣来以前啊，这个救恩向人显明以前，世界的人他所在的地方跟他所得的结局来比，你就比较明白了。世界的王从前掌权的地方他不能再掌权，在什么东西上不能再掌权呢？在好国身上，在天国之子的身上，
在教会里面，
在死亡和阴间的事上，他都不能再掌权了。这个叫做他被赶出去，或者福音书里面讲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嘛。但是他并不是说，他也没有这样说，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他的话不是这样讲的。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撒旦的势力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大概可以稍微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啊。那这些都算是什么呢？当主耶稣不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明白的有关于世界的信息。